没办法了，这个奈何而已啊，没办法了。下边啊讲诵这个经了，就讲这些感应的故事啊。前面讲这一段呢，这一段呢，我自己的经验呢，供各位做参考。佛经主语有的时候啊，佛经要借主语来进去，所以就是莲池大师也介绍我们这些个啊，像这个十一论呐、这个念佛三昧宝王论呐、还有龙树净土文呐、像这些个呀，我们能够看一看呢、说不定你跟哪个祖师有缘，一下子就契入，你就进去了嘛。去了以后，你就感激涕零啊，晓得，我找到了，就好办了啊。现在一般人就在门外徘徊，说嘛要信又不信，说念佛嘛，说念又没念，嘴里头好像在念，心里又打妄想。这样子不行，这样不行的，你必须发真实心、恳切心。这样子念佛就是要全心全意念，念一身汗啊！我说这话有根据的。善良大师就是念佛念一身汗，一念就是个上午啊。他早在过后了，会去念佛，一直念到中午。他不是像我们那坐着念的，跪着那念，念念一身汗，然后打板了，吃饭了，他还在念，他根本没停打板。死者来了，说是说师父吃饭了吧？现在。这他才开始停止，就是这样子的，30年不睡觉啊。那这种精神，那怎么不得念佛三昧啊？一定得念佛三昧的啊！这是这个善导大师，像王日修老就是一天一千拜啊。他做那个龙树净土，就刻出舍利出来刻板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站着走的，早晨做完早课了，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了，再见，走了。所以我是说呀，念佛要一身汗，拜佛一身汗，你就是这样子干。假如说要不得成就的话呀，那无有是处，那诸佛就变成妄语了吧？这样子，问题就是我们问题就不在这个法门这一边，是在我们修行修学这个法门这一边的，修行我们自己在这边呢，这就是障碍。有时候你他不想进去，那就是障碍，障的你不要你进去，因此叫忏悔。先要忏悔，忏悔轻松了以后要开始用力呀、用力呀。后边也提到，这里头也有提到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啊，一个人呢、他那吃这些饭呢，他已经定型了这个结构啊，这骨头啊，这个骨骼呀，这个肠胃五腑六脏啊，这个血液的循环呢、这已经定型了，必须用拜佛猛力的拜出了一身汗以后啊，把你这个身体里边这个组织啊，这种排列组合重新调整一次，然后阿弥陀佛的加持力，然后慢慢的呀，才能够与佛法相应。那不然呢，你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边嘛，生死这边没有离开吧，那这边哪能够没办法相应的，你必须把这边彻底把它，虽然不能斩断的，要把它彻底把它整顿一下子啊，划清界限，然后你这样才能好用功，不然就不行了。欧祖大师还有一首诗，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子啊。慢为功德贼，慢，我慢呢是功德的贼。慢为功德贼，勤为善法王，精勤是善法的王，善法中王，勤为善法王。福水会舟楫，福德是水，会是舟楫是船。你光有船没有水，那个路上行船怎么能走啊？不行啊。这个印顺导师啊，在台北有个慧智讲堂，在新竹有一个辅严经社，那时候啊，这个道元老法师还在的时候，道元老法师就说，他说是你老人家一生都是研究般若弘扬般若的，怎么来个辅严经社了？要福德庄严干什么呢？他说呀，哎呀，你老不知道啊，光有智慧呀，你没有福德庄严，你那智慧苦得很呐、不发生妙用啊。这是道元老法师亲自给我讲的。后来我们亲近那个印顺导师，他老人家也是主张福慧双修的，你没有福报，智慧不显现。说福至心灵嘛，你福德到了以后，哎，心开明了。你福德没有啊，自然愚痴嘛。 无水都不行，浮水会舟楫，无水舟不行，没有水你舟里哪里能走，你走不通的了。欲求真实慧，莫从口耳伤，你要想求这个真实的智慧呀，不是假的呀，真实的呀。莫从口耳伤，不要从耳朵嘴巴打商量，这个没有用。怎么样子呢？苦治劳筋骨，大任乃可将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孟子上的话，小伟大说的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神，行拂乱其所为，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这就是这么一段。要想担当世间的大任，还是要这样的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神，这样的。在过去啊，祖云老法师啊，这个在世的时候，我常常跟他打经念佛七啊，那时我就体会出来了，这个精进法器啊，真是先要苦其心志，饿其劳其筋骨，一天一千拜，真是苦啊！空乏其神，晚上还不能吃饭，八关斋戒，晚上不能吃东西，一天一千拜，九支香，还不能吃东西。所以这样子有很多，当时有很多的感应的。当然我们念佛修行啊，不一定要专注于这个感应，不要做这个感应，但是感应是好事，我不指着是好事情啊。没有感应证明你这个力量还是你自己本身没有感嘛，那佛怎么能来应你？所以你先有感，先要感动起来，自己先要感动，感动啊，要动起来，拜呀，拜一千拜呀，一千拜其实哪止一千呢，有的都两千三千呢。我在凤山莲社有次打经的佛前，我亲自看到一个女居士一天五千拜，一个礼拜下来35000拜，没有睡觉，没有洗澡，就是这样子，吃了饭就这样拜，就是这样子。他有感应，有很多感应。所以在那个精进佛期完了以后啊，大家就分享心得的时候啊，他报告出来，那里很多人一报告就还没有报告呢，先哭了，哎呀，他就感动的哭起来了，先哭起来了。这种感动的深刻呀，是在痛哭流涕呀。要轻轻松松念佛呀，那你结果也轻轻松松对吧？轻轻松松哪能成佛呢？轻轻松松那成佛，释迦牟尼佛那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无量无边的苦都白冤枉吃了啊！那他老人家不如我们呢。所以念佛呀，修行啊，哪个法门都要很辛苦的，辛辛苦苦的。莫从口耳伤啊，苦治劳筋骨，大任乃可当。你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然后这个天将降大任，你才能够成当。福至心忽开，妙意能顿彰。福德到了，忽然间心开了，这个妙意你顿时的显现了，彰显了。身照即自得，事至随可量。你自己呀的功夫到了很深，你自然有所得了。世间的智慧哪里去能测量？没办法测量那个境界，没办法测量。从前有一个祖师，我看着高僧那个祖师啊，他就念大悲咒，他自己也不识字，也没读书。他像我，哎呀，我这么大年纪出家了，也没读书，也不识字啊。这佛的这么好的法宝，就在这藏经楼，他天天看着像藏经楼那个地方啊，他在顶礼，他说不行，这样。他就天天就念大悲咒，每天念三年大悲咒，念完了后开悟了嘛。藏经的那个拿过来一看，他都懂了，他也会写诗了。你看，这都根本智开了啊，这无实智、自然智真现前了。三年的功夫，古来的那种祖师啊，根气也厚，能下决心生死舍掉，哎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一般人呢，有一点痛苦了，就跟着痛苦转了。你不能跟着痛苦转，痛苦是无明吗？你要跟着真如转，就是说真如本来没有痛苦的。哇，这个时候是啊，不能够跟着痛苦转呢，不能跟着病走啊，跟着病走你就跟着就是受报啊，跟着无明走，我在念佛就有功德，我拜佛也有功德，吃咒也有功德，诵经也有功德，我跟着无明走，功德无量无边的。你跟着病苦走啊，受报痛苦也无量无边的。就是这样的。下边呢，我看这明诵这个经啊。 三明颂，第三颗说明这个诵经的功德。四名诵此经者，如舌根不坏，天药吸应，方解愿而往生，未中卷而作脱，归如入定，中土莲花银台意，紫银台而意金台，出药而来细药。这里都是典故啊，这里边呢前面讲的这些个理论呢，莲池大师他老人家很懂得人的心理啊，那讲那种理论呢感觉到很枯燥无味，现在讲的事实是这些事情啊。下面这个书讲，舌根不坏者至陆云，有比丘诵弥陀经，命于宗时与弟子言，阿弥陀佛欲度大众俱来迎我，或从火化舌根不灰。舌根不坏是说这个舌根不坏，这里一共有八个，八个圣贤的啊，这个往生的实力啊，诵经的。第一个是舌根不坏，在大度论上说，有比丘诵阿弥陀经，他妙宗的时候，临妙宗的时候啊，告诉弟子说，阿弥陀佛欲度大众来迎接我来了，走了，说话了。后来火化的时候啊，舌根不坏，为什么？念佛的关系，舌根不坏。色相自照，他的颜色相貌好像没有那个什么一样，没有火化一样的。虚云老和尚断这个，他的这个法会里有一个故事，也有一个，也有位净土圣贤呢，啊，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就念佛，念佛，念佛的时候啊，用火光三昧把自己烧掉了，烧掉了。那天晚上大家都感觉非常热呀，啊，非常热。后来大家就看到后边呢，他坐在那没有动，那念珠啊，什么东西都是好好的，坐在那都没有动。啊，就是一团灰啊，一动它灰哗散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德和比禅宗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临终有这个火化，坐着一边说话一边走，有一位祖师啊，他一生就念佛，他临终了，那个当家是说，哎，很年轻走的，说老弟啊，要不要大家帮你念一助助念，说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走了。这手着一抹脸呢，眼耳鼻舌通通冒火，就这样坐着，从上烧到下就走了。那个禅宗，我看禅宗也不过就是这样的嘛，大家就赞叹着禅宗要坐脱立化的。净土宗的那些祖师，高干的祖师很多呀。可惜我们后来这个大家都不用功，也许不得要领啊，没用上功啊，也许有的密恨我们不知道啊，没看见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一个啊。第二个，天药吸应，宋朝的唐世良。送唐世良送弥陀经十万过，一日为家人曰，佛来迎我，言以作礼作事，其业有力行人，在道位山上梦西方一光，繁华缤纷，音耀了亮，空中声乐，唐世良已生净土。宋朝的唐世良居士啊，送了阿弥陀经送十万遍，有一天跟他家人说，现在佛来接我了，我要走了。然后下来以后礼佛坐在那儿走了。他说晚上有的行人呢，看到在那个道位山上啊，梦见这个西方放着那种特殊的光明啊，床幡呐 啊宝盖呀、啊、缤纷音乐啊，音乐嘹亮，空中有声音说，唐世良已经生净土了。通常来讲啊，到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彻悟大师的那个净土啊，这个八要里边，他有一个啊，到临终以这个瑞相为证验证，就是你临终的时候看你有没有瑞相。瑞相就是说啊，欲知实质啊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衣裳满实啊，天药明空啊，佛界圣众手指金台来迎接呀、啊，这都是一瑞相啊，这瑞相，到时候都能够看得到的。第三个是解冤往生的，解冤往生者，送上于民，逢民，少事。少时游猎，见巨蛇，刺槊将往刺之， 使舌在炎下，欲使黄毒民推炎时压制致死，舌履未碎，民修忏念佛经年，舌不能害。一日请同舍敬侣诵阿弥诵弥陀经，合掌耳化解冤啊，念阿弥陀经，把这个冤啊，跟着冤家这个冤解开了，往生了。宋朝的上谕的一个啊一位人士叫冯敏，他年轻的时候好喜欢打猎，到处打猎，看到一个很大的蛇，拿到一个这个就是那个长矛啊，叫素那个叫素啊，拿着去刺这个蛇。这个时候啊，他有什么刺的时候，看那个蛇在那个岩，就是那个山的石头底下，想吃这个一个小牛。你看这个蛇很大的，要吃这个小牛啊，蛇毒，与蛇黄毒。这个冯敏呢，就推这个石头啊，就把它压死了。压死了以后嘛，这个蛇后来老是附在他身体缠着他啊，没睡。后来这个冯敏呢修忏法念佛念了一年，这个蛇就不能被害了。他有一天呢，请这个同舍的这些个敬侣啊莲友们送阿弥陀经，他说我要走了啊，你们请帮我送阿弥陀经，然后合掌而化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一个解冤往生的。魏宗作托者，晋智仙法师号真教，住白莲寺13年，习相10念，12时不斩废，一息危机，命观堂行人诵弥陀经、魏宗卷，安然作托。晋朝的智仙法师号叫做真教啊，他住在白莲寺里边13年呢。住了那里13年，都是每天习向10念，每天向西方念10念法啊，就是这个每天照着这个阿弥陀佛那个10念啊，就是48愿，就18愿的10念必生愿，他就根据这个做10念啊。12时不斩废，其他的时间呢也没有暂时荒废过的，都是念佛。一天晚上啊，有一点轻微的小病，要观堂的这些个啊、这个修行的大众啊，诵阿弥陀经，这个阿弥陀经还没有诵完，他就安然坐在那往生了，安然坐脱。这又是一个啊，魏宗这是第四个实例。第五个，归如入定者，诵十处千，精修净土。一夕诵弥陀经毕，称赞净土，告众曰：我以无声而生净土，如入禅定，俨然而化。宋朝的初千法师，他精勤地修行净土法门。有一天晚上啊，诵弥陀经诵完了，称赞净土，赞完了告诉大众说了：我以无声而生净土。他就是证无声人了，就是纪念无念呢，念及情亡，纪念无念就证无声人了。他说我现在就一证无声人了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如入禅定啊，俨然而化。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，观睹白莲者，诵嘉禾郡中于日诵弥陀经10遍，念佛不辍。一日与其子曰：见白莲花无数，众圣迎我，遂端身耸身化去。宋朝的嘉禾郡这个地方的有个姓钟的老太太，每天诵阿弥陀经诵十遍啊，念佛不停止，没有间断。有一天呢，给他儿子说呀：我看着白莲花很多呀，啊，佛及圣众都来迎接我来了，我要走了。端坐身体看佛来接，什么往前一耸就化去了、啊、这是第六个实例。第七，金台者，怀玉禅师，台州人，不以一时常坐不卧精进念佛， 诵弥陀经30万遍，一日见西方圣众多若恒沙，一听云台从床而入，欲曰：吾一生精进，是取金台何为得此？云台虽隐，欲感激，备复精进。37日后见佛满空中，乃为弟子曰：金台来迎吾生净土矣。说记含笑而逝。郡守段公遗之，作诗赞美，有知敌知畏挂金台之句。这个怀玉禅师啊，他老人家是台州人，是净土宗的高僧啊，布衣一时啊，粗布的衣服，日中一时常坐不卧精进念佛啊。我们经舍里有很多也是修行啊，日中一时的也常坐不卧的呀，将来也是应该跟怀玉禅师一样啊，精进念佛，要诵阿弥陀经30万遍。以前看见西方圣众啊，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呀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一个就是西方的那种啊圣众啊，拿那个银台从窗户进来了，来接他。怀玉大人说：“我这一生精进呢、啊，我发誓要取个金台，为什么得这个银台呢？”这一说呀，银台就不见了，啊，不见了。这时候怀玉大人非常感激呀，更加倍用功啊。三个星期以后啊，见着佛满空中，告诉他弟子说：现在金台来迎了，现在我升净土来了。说记含笑而逝，说一个记子含笑走了。当初不太高兴，说我是一生要取金台，怎么来银台呢？现在金台来了啊，欢喜了，含笑而逝。这个郡守的段公啊，感觉到非常啊神怡啊，做了首诗赞美，要知敌知畏挂金台，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古德法师啊也写了诗云：我是一生一念登初地，佛果歌声两度来，唯有门前古槐树，知敌知畏挂金台。他这个是就是这个郡守的段公啊，这个郡守啊相当我们现在的省主席，相当我们现在省主席了，太守嘛啊，郡的太守。他做这首诗呢，说他是当皈依了怀玉大师的。他说：“我的师父，这一念一念一念无念呐、啊，就登初地了啊！一念无声，登的初地啊！佛果歌声，声歌两度来啊！西方世界的这种一这个天乐呀、啊，两度来。第一次来的是拿银台啊，师父不去；第二次又来了，换金台了。”没有门前的古槐树，只有门前面那个古槐树嘛，直滴直为挂金台，挂金台直直滴滴的垂下来，就是等着挂这个金台的。这是讲这个七个把第七个公案呢、啊、实例。第八，出药而来细药。八啊，书出药细药者，原子华禅师大历9年于任州观音寺诵弥陀经6月忽得机，夜闻香气药音，空中告曰：出药已过，细药续来，均当往生。良久念佛耳化，一向连日不散。出药细药是怎么样的？元朝的紫华禅师啊，在大历9年的时候，在任州的观音寺诵阿弥陀经，专诵阿弥陀经，念6个月阿弥陀经，忽然间得了毛病了啊！夜里的闻到这个香气和啊天乐的声音，空中告诉他了，说初药已经过了，细药马上就来了，你要往生了。他已经要往生了，赶快念佛啊！良久念佛，念一段时间化去啊。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一香连日不散，他这个身体啊，或者房间里头有一香满室啊，好几天都不散去。这是第八个公案啊，就是这个讲这个诵经的公案啊，专门诵经或者诵阿弥陀佛的这个公案，这是莲池大师啊帮我们收集来的啊，收集这个公案。下边呢 又要书写在化悲苍生，讲演在降伏白瑞，又举书写的，又举讲这个讲经的啊，就是书写的教化普被苍生，演讲经文的啊，他这种祥瑞啊，感召了白鹤来临啊，下边这有书。